ACC 跟各位的问候啊，大家很久没有见面了，无论你们是在西北，我们是在东北啊，我们是在东北，我想我们在主里，我们都彼此同心合一，为了福音的缘故啊，虽然地方会有不同，那很多人呢其实都是我的老朋友啊，老朋友不是说年纪老啊，像包伯伯我们也认识很久了，而是说我们在主里一起同工，像沙燕当然我来的第一天第二天就跟他一起有很美好的服侍，那这些呢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或许我们因为地理的缘故，或许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会搬迁，我们工作上会有变化，但是在主里呢我们永远是一起，好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或者说我们一家都是人都可以啊。那重要的是说我们在主里，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尽心竭力，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各站各个地方，这个就是在旧约那个士师叫基甸，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各站各个地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战略位置，让我们各站各个地方，最后就是要为神打那美好的胜仗。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题目太大了这个题目是在神学院至少是30个小时的课。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大题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再三的觉得人生观是太重要了。好，如果我先问各位什么叫做人生？大家都活了一些日子至少大概有15岁的那你活了这样子一段日子，如果我问你什么是人生，你的答案是什么？好啊。好，这很好哈。反正标准答案是什么呢？人生呢，最简单的就是人类的生活，这个是最标准答案。但是好不好呢？好，我再问大家一个定义金钱是什么？大家都用过钱，也知道钱是什么。但如果我问你金钱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金钱的定义我不要你们答了时间很有限因为我们4点一定要走。金钱的定义呢，叫做货币的通称。对不对？当然对，好不好？不好，因为你知道钱，金钱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意义，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好，那我说爱情呢？大家都谈过恋爱除非15岁以下的不能不算就是如果说问你爱情是什么，那这个定义呢？它这个定义叫相爱的情绪，就是这些定义都对的，但是似乎真是没有达到那个我们真的心中的感觉如果我今天按照我今天所要跟各位这个谈的题目基督徒的人生观当然我们先把这个定义讲清楚，我今天所谈的呢是从这个基督教的或是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人生观，当然一个人生观会决定一个人他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那首先呢，我先把这个基督徒我们谈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先谈基督徒。那一个人呢，不是说你每个礼拜来到这边聚会你就是基督徒也不是你这个每一天这个中午到 McDonald 吃 hamburger 你就变成 hamburger 就是这个不是说你每天做什么事你就变成什么人。那我们谈到基督徒呢，重要的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个人的救主？按照圣经所说的，就是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然后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荣神益人爱主爱人的生活，这样子一个生活的表现，我们叫做基督徒。那我们看人生呢，我说人生呢好像是喝茶，有人很喜欢喝茶，那喝茶呢，有的人喝得很快，一杯茶给他呢，一下子就喝掉了。那我有一个舅舅呢，我从来没看过他，去年我到东岸去主持我侄女的婚礼，他从呢国内跑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他76岁，他呢他喝茶，早上起来他一定要喝茶，他那个杯子呢也很小很特别，而且是白色的，他说叫什么瓷我也搞不懂，他带来的说很名贵的茶，那个呢很小一杯一杯，那个喝一点都不过瘾，他是呢很一这个叫品茶那我们人生我说好像是喝茶，有的人呢拿了一杯茶 一口就喝尽了。那有的人是慢慢的品，就无论你喝得快或是你喝得慢，就是我们人生的茶可能有一定的限度，你的杯子可能很大，有的人很小，有的人呢是这个各样的不同茶啊，是铁观音啊，或是什么高山青等等很多种茶。但是呢，如果我们人生来一个比喻，就好像一杯茶的话，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喝尽，有的人时间短一点，有的人时间长一点。那有的人说人生呢好像一本书，当我们看到一本书以后，我们总是会翻。有的人呢可以说慢慢的品尝这个书中的奥秘，有的人呢翻书翻两下呢就说看完了啊。好，我们人生呢如果说从零到一百的话，有的人会提前离开，有的人可能在这条道路上会活得久一点，甚至于超过一百岁，是有很多人已经超过一百岁。但是无论他活得多长，从零到一百或是零到一百二十，他一定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好，如果我说问你什么是人生呢，你可能会告诉我，比方说你是这个1960年生的啊，你说我的人生就是从1960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哎，可能是2050等等，不是一个从时间开始到结束，不是从你出生在医院或在家里出生开始第一声的哭泣到最后一天你结束别人为你哭泣。我想这个是人生的一个 fact，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但是我更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人生的内涵，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我们所遇到的人物，我们对人生价值体验等等，远超过这些字典上的定义，远超过从你出生到你生命的结束。好，那我们讲到人生观呢，每一个东西有一个观，观之后呢就变，这个英文叫做 view 啊，像世界观 world view 啊，人生观呢可以说 life view， 就每一个人有一个看法。那人生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对人生的价值，对人生的目的，对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看法跟他的诠释。好，每一个人都要活，也就是当你生下来以后，没有一个人选择你哪一天生，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人选择哪一天死，除非是自杀，这个是例外。那我们讲到人生观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开始必须要讲到第一个，你对自己。好，如果我问你，你爱不爱你自己，你或许不好意思讲，可能你太太说要你爱她比爱你自己多，也就是一个人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你必须第一个心理卫生，你必须要能够爱你自己。好像基督徒讲要舍己，舍己牧师怎么讲爱自己好像不太对，你看圣经上讲爱人如己，有没有那个，如果你不爱自己怎么可以爱人如己。所以像我不喜欢吃辣，你到我家我拼命给你吃辣，这个不叫爱人如己啊。也就是说爱人如己呢，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把那个我认为最好的给你。也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能爱自己的话，他不太可能会爱别人。所以圣经上讲呢门徒问耶稣说，这个诫命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耶稣怎么讲呢，在马太福音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而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你在你的人生观里头，第一个你不能爱你自己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来爱你。如果你不能觉得说，当然有的人呢，就我就前一阵子到医院到一个地方去，在南美洲有一个人，他女生37岁还没结婚，他认为说他很不可爱，他认为说没有人爱他，他认为说这一辈子没什么意义啊。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长得很清秀的一个女孩，但是在那个地方因为中国人比较少，所以呢结婚的机会相对就减少。但我说你第一个你必须要能够建立自信，你必须要能够爱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的话，你怎么有权利要求别人来爱你呢？你知道前两年呢，在美国密苏里有一个小孩，13岁的女孩，她名字叫 Megan。 这个 Megan 呢，她是学校的 cheerleaders 啦啦队的，也很活泼，但是在她所住的环境呢， 他附近有一个邻居跟他同年龄，他们呢这个小孩常常有一些这个竞争 competitions， 参加同样的学校，参加同样的这个啦啦队等等，而且年纪一样，都是女生，所以无形中呢就会有一些竞争这样子迹象发生。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这个妈妈，其实小孩子再怎么吵吵不到哪里去，只要妈妈一介入以后，事情就变得很复杂。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他名字叫 Megan， 这个 Megan 呢他就这个很喜欢弄电脑，不知道是 MySpace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跟这个不认识的人有这样子一个电子的来往等等。结果他发现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他自认为，他告诉这个 Megan 说，我长得很帅，我几岁， 我怎么样，多有成就，我是多这个多会运动等等，让 Megan 呢在无形中深深的爱上这个男的。当然这个只是 internet 的交往，所以他们交往了一段时间，那 Megan 呢觉得这个男的非常好，这个男的呢等于说是他的这个梦中情人或是白马王子等等。后来忽然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子回家的时候，在电脑上看到了这个男孩子送给他的一个 email， 这个男孩子告诉他说，我从此要跟你绝交了。他最后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呢如果没有你，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13岁的女孩，当她看到了这样子一个 email 或是一个信件，她就从楼下跑到她房间把门关起来。几分钟以后，她妈妈不知道什么事情，过一阵子她妈到她房间，看到这个活泼可爱13岁的小孩在她自己的房间吊死，结束了她的生命。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呢，当然警察调查，结果发现原来是常常跟他这个竞争的这个小女生的妈妈装成那个英俊潇洒的男士，结果用 email 来 trap 他，最后呢把他甩掉，让这个 Megan 呢这个小孩呢心灵破碎，最后选上一条自杀的道路。好，我说这个小孩呢，如果说他有自信，如果说这个小孩他爱自己，他绝对不会走上这条道路。我想自杀呢，现在哈，尤其在现在，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的人生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经济情况非常的恶劣啊，让人的生活上，无论在工作上，工作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等等，这一切都是一直在恶性循环。那去年底我到了国内，在那个香港要离开这个大陆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做生意的，是一个温州人啊，他在那个机场就跟我谈一些事情。那时候奥巴马刚选上总统，他就问我很多政治的问题，很多经济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人就和讲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诶，你是不是在大学教书啊？我说我不是在大学教书，但是呢常常听我讲到的人很多是在大学教书的。哇，他一听到很不得了，他就说要我的名片。结果呢，因为在那种地方我不太给名片，因为是在国内，就是跟中我是牧师，所以给名片不太好，我就一直没有给他，他就先把名片给我。他那个名片呢，像我们名片都是一张，这个是长方形的，他那个名片一拿出来还有好多折的啊，他又是什么什么公司的厂长、董事长、理事长、中青会的什么什么，而且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公司啊。好，后来我给他，后来呢他一直向我要名片，我就给他，他说你怎么只有一个 title， 我的名片就是某某教会的牧师啊。后来他告诉我说，因为生意不好做，然后他的同事不是没有钱的人，而是欠债太多了，他有的人选择跳楼自杀，不是没有钱啊。好，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物质的社会，就是今天我们所能够享受到的，我们生活上的任何东西，我想在50年想都不会想。比方说冷气，就是最简单的 microwave oven 啊，像这些啊，我们认为说很平常的东西，这些物质上的享受是以前像冰箱、冷气等等，是以前所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也就是今天其实真的活在一个，如果说你是没有饭吃，你选择自杀或许还值得同情，但是今天自杀的人呢，常常是因为比方说他债务的问题，比方说他情感上遭受到创伤等等啊。 就是自杀，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选择，这是一个社会的偏差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或许我们因为情感的问题，或许我们要告诉社会，告诉家人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平常我们没有办法传达的，结果我们选择了自杀，成为一个无言的抗议。或许是因为我们罪恶感，比方说卖耶稣的犹大，他选择上吊自杀，那是一个罪恶感的在他心中冲击的结果所产生一种行为。像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他是为了殉情，也就是感情没有办法得到疏解，他用这个行为来宣告他们的爱情。那有的人呢，是因为财务上的关系，他也选择了。但是呢，我知道以前呢，还有人在这个加州 Golden Gate， 也就是 San Francisco 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桥。Golden Gate 呢，1937年就是成立以来，那个地方呢，就如果以单位面积来讲，是美国自杀频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每次在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风景很好，而且面临着太平洋，青山绿水，是一个似乎是一个最适合选择自杀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你可以看到人生那种广大，那种跟世界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感觉啊。现在呢，在那个地方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甚至于有人在那个自杀留下的条子是呢，牙痛难忍啊，牙齿痛啊，就是牙痛呢，你不需要到 Golden Gate Bridge 去，牙痛呢，你要就地找一个牙医师就可以了。也就当我们错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就是在那短短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每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这是人很正常的一种行为。但是当我们精神理性错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似乎是认为一条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其实不是的。也就是当我们受到这样一个情绪错乱，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也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是爱自己的话，他的选择不应该会结束他的生命。我在现在物质是很昌盛，其实物质呢也很丰富的时候，那今天呢经济我们看到的确是有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是动荡不安。当在这个奥巴马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竞选所打的主轴是 change， 他用这个口号可以说我们看到一日千里江河日下，赢得美国可以说男女老幼无论是各样种族人的人心，结果他当上了总统。那他这个 change 呢，就是大家不知道他要 change for what，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就是 change 本身是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在 change， 但是 change to what。 看奥巴马总统上任一个月了，好，我们看到股票呢仍然在下跌，经济呢仍然在走下坡。很多时候呢，我们真希望说奥巴马一上台以后，他能有一个 magic word， 一个这个魔术棒，一挥呢，伊拉克战争马上结束，经济呢这个股票呢下跌马上停止，啊，大家能够生活好转。我们真希望有这样一个魔术棒在他的手上，能够发挥出来，每个人都希望。但是我们当看到今天整个社会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的确很令人失望。不是说这些财经专家他们能力不够，我相信他们念了很多书，在座也很多这些很有学问知识的人，我们也一起在努力。我相信这些执政掌权者也很努力，希望能够把美国经济甚至于世界的这样一个金融危机能够更正，能够走向一个人人幸福的大道。但是多少时候人的努力的确有他的尽头。我深深相信最后世界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像举中国为例啊，从1980年开放，邓小平开放政策以来，我们看到整个经济是以这个吸收外资，然后呢用比较廉价的劳力大量的生产，希望能够在国际经济地位站上一席很重要的地位。的确我们看到过往的日子，似乎中国在各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比方说八月的奥运，比方说这个神舟七号，中国人能够漫游在这个太空里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个大国呢，当他要攫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 不光只是在经济上能够往前走，不光只是在军事上强大，必须要有道德上的操守，必须要有清洁的良心，必须要有社会这个文化前进的意义，一起跟着走，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国。我想历史历代以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只是一个凭着强大的武力，它能够强盛一时，不可能强盛一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道德上的操守，在这个法治的精神没有办法建立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外表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在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特别是国内的一些产品的问题，像以前呢，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三聚氰胺的人啊，我现在稍微知道了什么叫做福马林啊，什么叫做这个硫酸，这些东西哈，似乎呢以前这个只是在实验室的东西，现在呢居然跑到我们肚子里头来了。也就是这些东西呢，我不太知道哈，这些做这些，听说蛋还能够人造的蛋，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他们说是有啊，而且那个什么像那些什么木耳啊，里头还可以放一些什么东西，甚至于冬虫夏草，这些很名贵的药都可以会有一些化学的物质等等掺杂进去。哎，那我就很怀疑了，这些人以前他们是不是化学都很厉害的人，他们居然能够想出这些甚至于化学家都没有办法想得到的事情。好，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呢，虽然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似乎我们每次吃的东西都人心惶惶，都会看它的这个 label 啊，看它的这个里面的成分等等，我们才决定要吃不吃啊。也就是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啊，虽然经济有恐怖是没有错，天灾人祸地震军事等等是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最大的问题，当然当这个天一怒吼海一翻腾的时候，不是你我所可以控制的，但是人心那种败坏，但是人心为了一些钱财上的利益所做的一些措施，可以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真的往前走，如果要能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如果要能够大国要能够崛起的话，我觉得在人心上，在道德上，在商业这些精神上等等，法治的精神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需要重视的，才能够往前走。当然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我们所处的国家，我觉得今天虽然在经济上是有很多的问题啊，虽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像失业的问题啊，像有的人上班老板跟他说一个礼拜只需要来三天就好了啊，听了很高兴，两天放假，不是的，是减薪。所以很多事情呢，以前我们都常常讲哈，像这个过年的时候讲心想事成，有没有？现在都不能讲了，就是说你的pay呢只剩下 40% 了啊，心想事成，就很多这些哈，还有财源滚滚也不能讲了，财源就是什么 lay off， 也不能讲财源滚滚了哈啊，我们都是受到这个外界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似乎一些本来很好的话啊，现在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所面对的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哈，的确像这样子一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说我们一个人生观，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我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哈，像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今年开始哈，我跟我的同工特别特别的勉励，是什么呢？就现在当人心惶惶的时候，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作遇到更多困难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教会增长最好的机会。你说今天如果说哈，这个我就如果说有一个人哈，我不要讲我自己，因为我是牧师，不好意思哈。如果一个人他今天没有job了，他要做生意，你猜我会要他做什么生意？我会叫他去开酒吧。我现在不讲道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当人心失去了那种根的时候，失去意义的时候，所以你要这个所谓的 open business， 你一定要适合潮流，适合人心的需要。我说现在人心苦闷的时候，当他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说这工作会影响到家庭，家庭影响到关系等等哈，就人心苦闷的时候，你说在美国欧洲这些人往哪里去？往酒吧里去， 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希望得到一些短暂的所谓的安慰，或是迷失，或是麻醉。但是你开那个酒吧一定要是那种比较低档的，太高档的太贵也没有人会去。也就是今天人呢要寻求心灵的平安，一个是用酒精或是 drug 来麻醉自己，让他能够忘却他目前的痛苦。所以呢，我说开酒吧这个生意现在是可以做的，但是不要大家去做。另外一方面就是教会，就是心灵人可以得到安慰，人可以有一个避风港湾的机会。所以我说今年如果教会不增长，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也就是人心他需要得到安慰，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他。我说一个他就是到这种声色场所去寻求心灵的满足，肉体的满足，麻醉他短暂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在教会里头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安慰人。所以今年2009年我再三的在每个教会强调，是我们教会要面对社会的困难，面对社会困难的同时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增长一个最好的时机啊。好，所以我们要往前走。我说第一个，在座的每一位，第一个我们要爱自己，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对神的认识跟接受，因为这一切东西都在神的手里。我们需要有第一个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神的观念，神创造宇宙，神也创造你。那神创造你呢，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就算说你有双胞胎的兄弟姐妹等等，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也就是你们的个性啊，当然长相是很不同，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像你。也就是古今中外神呢造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今天如果你去买一个东西叫做 master production， 如果我这个一个手工艺品如果是机器造的，再怎么贵贵不到哪里去，因为它是用机器 master production。 如果是 handmade， 是一个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他画的或是他做的一个雕像等等，价值连城，因为呢他只做这么一个。那同样的，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呢都是只有那个唯一，只有你这样子一个人，以前没有一个人像你，以后也不会有一个人像你。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神不是说大量制造了这个很多人啊，都跟你完全一样，那就没什么价值，而是每一个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在神的眼光中都是有使命，都是有价值，都是有意义，否则神不会造你。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也就跟神之间的关系。对神，当我们讲到人生观的时候，我们的神观一定要能够建立，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物质的关系才能够有一个健康一个整全的关系。所以如果在座的有的人你或许还不认识神，或许有的人觉得好像世界上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到底神是哪一位啊？等等这些呢，当然今天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各位讲，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到教会里学习话语，学习神的话，学习圣经，因为圣经本是圣灵的声音，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借着这样子的学习，借着一起的聚会祷告等等，我们能够更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我们讲到人生观，我们的神观要能够正确，我们对自己要能够接纳。好，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别人的关系啊，对别人的关系很重要。也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人群的社会，不管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毕竟一定需要跟人接触。因为今天的社会不再是一个独居，不再是一个人就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像我们每天的需要，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都彼此的依赖着，无论是物质上，甚至于精神上、情感上，我们都需要有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才能够继续往前走。那最亲密的关系呢，我相信如果你是结婚的话，夫妻的关系是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的。当然你没有结婚之前呢，你是跟父亲、母亲或是兄弟姐妹这样子关系，然后结婚以后这个关系呢就延伸了，就你的父亲母亲还是你的父亲母亲，但是你结婚以后你的配偶是比你更亲的关系。那圣经上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里就讲到什么叫做爱。当然这篇呢其实并不长，大概七八节，那我每次讲这篇呢我都只要讲第一节就够了，爱是很久的忍耐。就如果你真是能够 很久的忍耐哈，下面那些我相信你都不在乎，都做得到啊。你看这啊是那个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哈，这里说第一说开始说爱是很久忍耐，后面说什么爱是永不止息。你看永不止息就跟前面那个很久连在一起啊，忍耐一点都不难。我忍耐你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忍耐两次我也可以，三次呢可能就考虑考虑，但是很久的忍耐呢很不容易。很久基本上呢就是耶稣告诉那个彼得说70个7次够不够啊，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无限制的忍耐，很不容易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人之间的相处，同事的相处呢，因为每天可能8小时忍耐可能会过去，但是夫妻之间的相处呢不是很容易的能够做到很久的忍耐啊。情人节的时候我特别对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勉励哈，说我说我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个很久的忍耐哈，你就毕业了，以后我就不再讲爱篇了，怎么有一个人做得到，包括牧师自己啊。像有一个夫妻呢，他们去这个买衣服，太太都很喜欢挑买衣服，对不对？然后呢就很奇怪，太太买衣服就买一定要带着先生去，那先生一定很不喜欢去这个跟太太去买衣服，那有一个太太呢就要先生跟他去买，他就一起去，他买呢就是你要试穿衣服嘛，他一试穿呢他就给这个先生看说这件衣服好不好，那先生每次都讲说可以了可以了啊，那太太说怎么可以，你看今年我们流行的是比方说是这个白色，你看这件衣服呢太花了不适合，他要去换，结果呢换出来呢他又换了一件衣服，问他先生说这件衣服我穿了看起来会不会太胖啊，那先生说不会不会，他怎么不会，我一看镜子我就知道感觉上太胖，结果挑了好多呢都没有挑到他适合的，所以最后呢这个先生等不耐烦了，因为呢他还有很多事情，结果太太就穿了一件衣服，先生呢还没有等太太问他，他就跟太太讲说这件衣服配你是最好的啊，非常的合适，真是像仙女下凡一样啊。他说现在呢我们都不要讲了，我赶快到柜台帮你付钱，我们就赶快出去啊。你说这个先生好不好？很好啊。太太呢他说这件衣服呢不用付钱，他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是穿这件衣服。好，我想这只是一个例子，说爱是很久的忍耐啊，爱是很久的忍耐，我说不是容易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我说我们必须要能够，第一个是要忍耐，第二个我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们要能够尊重，当然夫妻关系我认为是最典型的，那与外人的交往，与任何一个人交往，我们要必须要能够尊重。为什么呢？因为神他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你，也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那一个人。或许你不喜欢他，或许因为他的背景，或许因为他的谈吐文化等等啊。但是你要知道，神既然造了你，神也造了他，不但造了他，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为他在地上祷告，向父神哀求，在地上为他行走，为他流泪，为他流汗，甚至于为那个你所不喜欢的人走上十字架上，为他舍身流血，从死里复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不在乎你喜欢或不喜欢，你的感觉怎么样，而是在乎因为他是神所造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尊重他。那或许有些人我们比较不喜欢，有些人很喜欢，像我在国内讲到，我就认为他说，我就问说这个你最喜欢哪一个人啊？男的哈，好像90%都给我的答案都是章子怡啊。好，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可爱，我不需要你去爱他，大家都会爱他。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在这个社会是一个疏离的社会。疏离是什么呢？也就是我只管我自己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很有名，如果一个人很有钱，如果一个人很可爱，大家都会将逼你去爱他啊，这个你不需要定规。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观呢，我们需要对人我们能够伸出一个同情的手，能够帮助他。像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因为他讲这个故事啊，如果有空你好好仔细去看他所讲的故事呢，也就是这个被打的半死的人不是撒玛利亚人， 被打的半死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人，我们相信这个人应该是犹太人。换句话说，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的这个世仇，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净，因为他们呢没有很好的宗教背景，还因为他们呢算是一个不被犹太人的文化所接受的。也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洁净的。那宗教对犹太人来讲呢是 everything 啊，其他的都可以谈，但是宗教如果没有办法能够一致的话，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来往、吃饭或是婚姻等等的关系哈。但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耶稣他问他周围的这些所谓的律法师、这些文士、这些有高尚水准道德甚至于熟悉圣经的人，最后问他说，谁是你们的邻舍？也就是这件呢是反过来问，帮助别人的呢是他们所不死的撒玛利亚人，被帮助的是犹太人。我想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难很难能够接受的啊。那重要的是，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无论是犹太人，我们对他的观念，我们对他是不是都能够接受。我说中国人也很奇怪，跟犹太人某些地方非常的类似。那中国这个中呢，就是这个自大正中，也就是我是中心啊，我是最重要的，所以叫做中国。那旁边呢，东西南北呢，我们中国人讲啊，你看中国人讲这些外国人哈、啊，我们叫什么？叫做番人啊，像这个什么黑人呢，叫做黑鬼子，洋人叫洋鬼子，日本人叫什么？日本鬼子啊，都是鬼，那只有中国人是人呐 啊再加上汉族哈、啊，汉族也很自大的。就从周朝开始，我们叫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中原。那中原除了中原以外，那叫南呢，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是不是？那这些东西都是有一点轻视的味道在里头啊。那我想我们要能够扩大，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要能够扩大，因为不管他是东南西北，不管他的皮肤的颜色，就是这些每一个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也因为这样，我说我们对自己我们要能够接纳，对别人我们要能够尊重，对神我们要能够敬拜。好，我最后讲一个人生观，也就是讲我们对物哈，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我用第四章哈十二节跟十三节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啊，就腓立比书第四章，好吧，我们腓立比书新约哈。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像保罗呢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也做过监牢，我想在罗马的监狱里环境很不好啊，那个地方呢很阴湿，或许他有关节炎，而且吃的东西也一定是非常的简陋，但是保罗呢却能够给我们这些人的勉励，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他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看保罗，这是他的人生观，对物质的看法。有的时候保罗可能生活得很好，有的时候呢却有缺乏有卑贱的时候，但是问题不在于环境怎么样。保罗呢他曾经上过最好的大学，保罗呢也曾经坐过牢，保罗呢在船上，这个船呢翻了啊，差一点他的生命就死掉了。那保罗呢，我相信他也接受过这个教会很好的待遇，保罗也吃过帐篷，保罗呢也受到人的陷害，也受到罗马兵丁的一个鞭子的鞭打等等，就是这些外在的环境好像你我一样，或许有的人生活好一些，或许有的人知识学问等等高一些，有的人他的工作好一些，收入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观念，说不管是怎么样，谁是谁在，保罗说他都得了秘诀。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不在于环境怎么样，他的秘诀不在于股票市场怎么样，他的秘诀不在于这些公司的这个营运情况怎么样，他的秘诀是什么？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困难的时候啊，我再三强调哈，就是经济困难，你看这个世界的历史哈，1929年开始，美国也是经过一个很大的 recession， 一个经济萧条。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段七八年的时候，后来又上来了。也就是经济是这样，一定是上上下下。虽然我不是学经济的，在座有统计专家什么教授等等哈，但是据我了解，这个事情一定是有上，一定是有下，我保证。但是这次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呢，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在两三年前教会就讲到，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哈。就这个问题在什么呢？我就讲到说这些问题呢 ，foreclosure 的时候，我好久就讲，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就是 mortgage 啊 ，mortgage 英文叫 mortgage， 中文叫什么啊？你们大家都没有好好听我讲到 ，mortgage 英文叫 mortgage。英文中文叫魔鬼机啊 David Trap。 你看这次经济的问题，按照专家的分析，每次这些所谓的专家都是事后才讲话，都已经发生了，是房屋贷款的问题。但是呢，房屋贷款本身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些呢都不会成为问题，而是说你没有钱，银行鼓励你去借钱，到时候你还不出钱来。也就是人总是会想说明天会更好啊。这首歌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啊。看你有什么东西，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守株待兔呢，你觉得明天会更好？不可能。如果大家都存着一个贪婪的心，明天会更好？不可能。如果你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只会唱这首歌明天会更好，我保证明天不会更好。也就是当人心不足的时候，当这个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说明天会更好，只要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计划的，认为说房子会增值，认为说股票会上涨，就算说我今天没有钱，只要我买下来，而且银行也容许我，鼓励我，借钱给我，让我买下来，等到房子上了以后我再还钱，我就可以赚一笔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啊，今天或许我讲了很多啊，你不记得哈、啊，你就记得这个 mortgage 就是魔鬼机啊，这个是一个 trap。那我想这只是一件事情，但是世界上还有类似的事情，常常是一个 trap， 让我们看不见它背后人心的动机。所以当我们面对物质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身为一个基督徒是这样，世界上呢，经济会有好有坏，这是必然的。也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运气好一点或者运气坏一点等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重要的是，像保罗他所说的，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哈，或是卑贱，或是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说随是随在，就是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地点，他都得到了。秘诀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各位哈，无论是信主不信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我们生活上会有一些困难，我们在工作上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可能导致我们家庭的一些在这个运作上的困难，的确是没有错。但这时候你能够靠的是什么？你靠的是什么？如果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我们你所靠的是什么？你要靠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我讲的我们的神官耶和华，只有他能够靠得住。当然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我们看到战争等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也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导致了这些事情。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你个人，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子孙，为你所居住的国土，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看清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定位是什么，让我们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观。你说一个人他在世上，你可以有很多的事情，无论是你的事业，无论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学位等等，我说这些东西都很好，也很重要，我不反对这些。但是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生命中好像都是一个零一样啊。如果说你所拥有的是这个十个零啊，十个零很多很多哈，但是你有十个零，我有一百个零，我们两个都是零，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但是如果呢，你都是零，我只要有五个零，前面加一个一，就跟你不一样，是不是？我说在这个社会呢，是你说我们考试考不好叫什么鸭蛋，是不是？然后呢，你是一个坏人叫坏蛋 啊，然后你被炒鱿鱼叫滚蛋啊，如果你死掉叫什么完蛋，对吧？好，都是蛋，蛋就都是零的意思了。但是你跟我不同的是什么？我虽然很多蛋没有关系，但是我只要前面有一个一，我每一个零都有意义，对不对？而且多一个零就是好几倍。那个一是什么？我告诉你，好，今天不跟大家讲太多，好，时间关系。那个一就是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们的前面？Okay, 无论是你的经济，无论你的生活，无论你的人生观，如果你有那个一在你的前面的话，每一个零都有意义。虽然在人看来是鸭蛋、是滚蛋、是混蛋等等，就是说那一个一摆在前面 ，make a whole difference。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一在前面？好不好？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观，圆融美满的生活。对上，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主。在左边我们对自己是完全的接纳，右边我们对人是全部的尊重，对物质我们要能够享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物质，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圆融美满，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心的人生观。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只有你是那全备的，让你全备的福音能够苏醒人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中间，是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健康活泼一个宝贵的人生观，那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给我们话语，愿神的恩典和福分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彩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